三一六唱歌是为了传福音。
烧着，可是燃料已不足，赶快预备，我们齐上山，继续为火苗备柴。
火焰中与主同行，他必保佑与眷顾，愿上帝圣言的能力，赎人于救赎之福。
灿烂火花被如火燎下，灵火正在与你说话，你当刚强，你当壮胆，有神灵并肩作战，美好佳音要火速传扬，让我们一同来庆光，薪火相传永不间断，把主爱传遍四方。
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开始祷告。阿们，天上的父，主，我们谢谢您，让我们再次的回到了这个工作坊当中来学习如何的来组织小组。主，愿您这时候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愿您借着 Johnny 长老还有郭策牧师的分享当中，让我们都可以看见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方法，让我们看到如何来去组织这个小组，来去奉信教会，来去牧养信徒，来去接触我们身边的人。愿主你带领我们这个时候这个最后一堂的这个分享，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在开始交给主讲人之前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若你们在听分享之前的中间有任何的问题要发问的话，你可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Q&A 的这个 session， 然后呢，或者你可以私底下把问题发给我，我可以把它放在这个聊天室里面，好让我可以帮你们做整理，并且给这个我们的主讲人来替你们来回答。所以 Johnny 长老为了让他的这个分享呢很顺利呢，他就特别为我们制作了这个 video， 但是他待会他会亲自的会来跟我们来做 Q&A 跟郭策牧师，所以这时候把时间交给我们主讲人来播好 video。
安息日平安，
安息日平安，
弟兄小妹，高兴你们参加我们的题目。今天的题目是关爱小组和门徒培训。我的名是黄俊仪，我是Gay Way教会的长老。今天很高兴我很好的朋友跟我一起，他的名字 Pastor Chris。首先我们介绍自己，我是从沙巴出生的，来到澳大利亚大概38年了。很少用中文，因为机会不多，但是我很高兴因为我朋友可以帮忙今天的节目。Pastor Chris， 你自己介绍自己吧。
OK， 我叫郭策，中文来自于成都，中国成都。我来墨尔本七年了吧，一共。我来2010年来墨尔本，后来13年又去了美国，17年回到了墨尔本，所以加在一起七八年了。现在在Gay Way教会任职牧师。
Pastor Chris， 你可以介绍一下Gay Way教会为什么是一个中心，不是一个教会？
其实你们去看这个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的话，你会发现我们教会为什么不是一个单独的教会，是因为我们有四个不同的教堂，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关怀小组所组成的教会，它不是一个地方，是四个不同的教会。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教会它不仅仅是敬拜而已，还有很多的培训的这种功能在里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三个大学，就是在墨尔本有很多大学，有三个大学的校园事工的团体，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教会，而是一个中心，它里面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校园步道我们的敬拜还有我们的这些关怀小组啊，这些事工全部在一起，就是我们叫 Gateway 的这么一个中心。
关爱小组在 Gateway 是很重要了哈。
嗯，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关爱小组第一次来的 Melbourne，
嗯，
是做一个留学生嘛，
嗯，
对吗？等一下我们要听你的故事好吧？
没问题。
OK， Pastor Chris， 我想问你 Gateway 的意向是什么？
你去看到那个 PowerPoint 上面写的是Gateway 中心是一个以职堂作为目标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发展我们这教会，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更多的教堂同时我们又是集这个救灵和培训作为一体的一个中心。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职堂，通过什么？通过救灵和培训来达到职堂的这个目的。
这几年你看到我们有建立新的教会吗？
嗯，我来的时候正好经历了两次职堂了我刚来的时候只有城市内一个，还有东边的一个。我参与了西边的职堂，然后2018年，那个是2012年，我来参与了西边的新的职堂，所以我们在墨尔本西边开了一个新的教堂。那2018年我从美国回来之后，我又经历了第二次在东边墨尔本东边又有个新的职堂，所以说现在我们一共是四间教堂了。
嗯，很好。如果我们要建立新的教堂，关爱小组跟气泡小组有什么分别吗？因为在我们的教会30年 40年，我们讲了很多次了，很重要是要小组，
嗯，
这是什么分别？
我觉得这分别其实挺大的，就是很多地方如果你参加的这种所谓细胞小组，其实是给教友来参作为一个社交的地方，
对，
甚至在很多地方他们直接叫 Vesper， 就是英文 Vesper，
嗯，
就是聚会，
嗯，
就是大家一起来所谓的教友站在一起牧师讲个道啊什么的，但咱们的小组它最根本的区别是这个不是给咱们的教友的，
嗯，
而是是为了牧道友服务用的，
嗯，
它是为了去救灵作为一个最根本的目的存在的。如果这个小组没有救灵或者是没有成功的救灵，那就解散掉了，不是以
是不一样的目的，
不一样的目的，对，
嗯，
很多时候我们的细胞小组是为了我们的教友所组织的，但是我们的关怀小组是以牧道友为目的组织的，它的根本性是不一样的，
嗯，这个很重要。如果他的目的是教友们弟兄姐妹一起参加，但是没有牧道友，他的目的不一样嘛，
嗯哼，
你看，因为今天我们讲是关爱小组，关爱小组跟细胞小组不一样，在新月
嗯，
我们可以学到关爱小组的，你可以介绍一下。
嗯，我们去看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20章第20节，上面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们我都教导你们。”所以说，你会发现新约的这个传教模式啊，它其实有两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什么呢？就是在公众面前，也就是 public， 就是英文是 public， 中文是公众，就是公开的布道。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私密点的，相对于公开布道私密点的，或者范围更小的，叫家里面布道，叫家庭聚会这种性质。
嗯，还有呢？
当然，如果你去看的话，在整个新约当中，其实是三个模式并在一起的嘛。
嗯，
第一个是公开的教会的布道，第二个是在家庭里面的这种聚会，还有一个就是你去看我们在下一个。再下一个 slide，
嗯，
他会谈到一个就是个人
布道，
就是三个不同的 dimension， 就是不同的方面吧。
对，
能够针对我们的牧道友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帮助，从公开的布道，从小组这个团契到个人布道，这三个放在一起的话，就能结出果实来。
使徒行传每个章节都有讲是个人布道，这种对有讲在家里的。
对，
还有就想是布道会的啊，
对，
三个很重要，一起同一起，或者 important， 对，
同样重要，
对，同样重要，对，同样重要，
对，缺一个都办不了事儿，
是，如果我们看了关爱小组，我们有时我们有人觉得啊，如果我们教会有关爱小组，全部是 OK 了。我觉得不对了。如果我们要跟新约的教会，他们有三个，三个，这很重要。
对，你会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显示的是三个教会最重要的三个部分：个人布道、家庭布道和布道会。这其实是缺一个都不可以的。当然之后我们会分享为什么。
新约的门徒好像跑了，他们哪里学到这个？他们也是跟耶稣学的嘛。
嗯，耶稣其实你去看耶稣的话，耶稣在门徒当中有几个不同的数字嘛，3、12、60、120。
对，
耶稣也是公众讲道，那里一个船推开哗一下讲到5000人、12000人，这种有公开布道，当然他有小组的嘛，他这12个人是门徒小组，这对他们来说都是牧道友。
最近是三个人了，
最近最后是三个人，他是真正的就是个人布道的那一块，James Peter John，
对吧？
他们三个人是非常非常近的，
12个人
就是小组形式存在的。当然后来小组他们比较多，60个人的小组也有了，但是还有公开布道，那就是3万人的布道会了。
如果你看耶稣跟他们的他的门徒学，约翰有学到这3章17章自己学吧。
这个你去看。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我们在做就是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救灵嘛。
对，
那么救灵的目的怎么做呢？这地方说得很清楚，当我们彼此相爱的心，三十五节当中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在做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是在做传教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就是让别人去看到耶稣的样子，就是彼此相爱的样子嘛。
是，彼此相爱不容易看到。
嗯，
如果今天我来你的教会，星期安息日，来你的安息日学，我可以看到彼此相爱吗？如果我来你的崇拜，我可以看到你的彼此相爱吗？
嗯，
我觉得不容易，
特别是教会越大越不容易。
对，因为教会是好像一个 program。
嗯，是一个对，
yeah, 不能有很多机会看到人的关爱。
嗯，是的，
我觉得有人说啊，不要担心，吃饭的时间可以看到了，但是我觉得不够的时间，时间不够。嗯，
是的，
最好是在家里里面。
嗯，
在家里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都有讲。
是的，
嗯哼。
他就说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能够合一的这种情况。其实当时我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会儿我会讲我的一个故事。
对啊，你的故事很特别。来介绍一下吧。
我来讲我的故事啊。我2010年来到墨尔本。
嗯，
然后我刚刚接触教会的时候是其实通过一个布道会认识的。
嗯，
当时教会在做一个叫 iDiscovery 的一个布道会。
第一次来自布道会
是因为
你的朋友请你来。
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做这个传单嘛，放在信箱里边。
啊，
我是这么知道教会的。我刚来的时候是布道会其实是来吃东西的。
免费晚餐。
所以布道会有东西是很重要。
是啊。
我当时就是因为吃东西来的。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觉得小有兴趣。
嗯，
但是我听不懂。真的是没听懂。就是这个布道会对，可能是因为就是不是可能是真的是因为英文很差没听懂。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氛围。
对。
然后布道会结束之后我就被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关怀小组。
嗯，
这关怀小组就没那么大了，就不是说上百人，但是就这么十几个人。
嗯，
然后很温馨的那种小组，关怀小组。然后在关怀小组去了段时间之后，那我又被邀请查经，就是个人布道。
关怀小组有东西吃吗？
当然，这必须得有，这个是必须得有的。就是说，当之后我们会去分享我们在关怀小组里面做什么。
Yeah.
但最根本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让你有一种归属感。
嗯，
当你去到一个关小组的时候，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归属感的地方。
嗯，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去关小组就跟回家一样。
对呀，
因为我们留学生嘛，在海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有关小组以后就跟回家一样，每个星期就盼着星期晚去小组。哇，人特别多，
很高兴，啊，
特别开心。
对，
yeah, 对，对对对。嗯，
然后让你来的关小组听了他们开圣经，你懂不懂？因为你的英文就是以前是你刚刚有学
的。其实我那关怀小组是讲中文，
是做中文的小组。
是因为他们为了帮助像我这样的留学生
啊，
做的关怀小组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Okay.
所以用的是中文，所以我当时我觉得哎还好能听懂。这个英文都有点懵。
但是他们有请你去教会吗？
他有是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小组了，但他们才邀请我去了教会。
嗯，是好像跟朋友一起去吧。
对对对
对
对。
啊，
当时我也是他们问我就当时已经在小组一段时间了你对圣经怎么看？
嗯，
我说没什么看法。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你还来教会呢？我就说得很清楚，我说我想成为你们的朋友。
嗯，
我想成为你们这样的一些人。因为当时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因为在学校嘛，
嗯，
哇，很多不同国家的人啊，有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有泰国人，有澳大利亚人，然后有中国人，那感觉他们关系都很好。
嗯，
这个其实是个比较反常的那个状态。因为留学生来了之后都跟自己中国人抱团嘛。
嗯，
然后我们很少跟非中国人交流。大家当然你们在马来西亚估计也是有这种现象啊，因为种族很多啊，我知道，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抱团，然后马来人这样嘛，就是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我去到关怀小组之后不一样了，你会发现在关怀小组当中他们来自的背景都不一样，但因为他们的信仰相同就很融洽。
嗯，
让所有人都有归属感。
嗯，
但是我就觉得诶这个 group 很有意思啊。我也想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所以说后来他们邀请我去教会，我对上帝没什么兴趣，但我对他们有兴趣。对，刚开始是这样的。 那慢慢的就开始转移，我开始问问题了，就说你们怎么会这样呢？开始我很享受他们这种氛围，到最后就开始想说我怎么能够成为你们这样的人。那他就说圣经，对吧，学习圣经可以帮助你成为这样的人。我就开始慢慢查经，学习上帝的话语了。
OK， 所以你的故事讲到第一次是来布道会，
对，布道会，
然后去关南小学，
去关南小学
个人
查经，
查经，
对，
好像新月的教会，对吗？
对，我觉得我是经历的比较彻底的那种。布道会来了，关南小组参加了，查经有了，最后就受洗了。标准的模式，
感谢主，是上帝的工作，
感谢
不是我们做的，对吗？是吧？
非常非常开心。
还是没有讲然后关爱小组的吗？
是的，如果你看到屏幕上的 PPT 的话，你会发现师母也是强调了这一点。我读一下他们的华师母说，上帝圣公的领导人都应做聪明的将领，为全军制定行进的方针，在定计划时他们必须特别注意教友对个人的亲朋邻舍所能做的功，只有我们的男女教友人人都振奋起来，为教会的与教会中的传道士职员等通力合作，上帝在世上的工作才得以成功。这其实就说了一个很多人是牧师长老或者传道人接触不到的，就比如说你邻居，
对、
我们上哪儿去接触这种人，接触不到，但是如果你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做一个关怀小组，你邀请你的邻居来，我们就可以接触到他们，对不对？这就是一个个人之功一个方面了，
对、
也是关于关怀小组开的一个事情。
很多教会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人帮忙做上帝的工作，他们觉得工作的人少，大部分是牧师做了还是长老做了，但是关爱小组是有一个方法，很好的方法，很多人可以参加做上帝的工作，
他能给一个平台让所有教友都参与进来，就这个教会的这个传教的工作就不再只是牧师跟长老的事情了，
是、
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对。
还有呢，
这个章节也比较好啊。师母说的，透过在他们自己的家中、生活圈内，祷告聚会中以及讲到台上，给予他们清楚而明确的解释，致力启发寻道者的心灵去追求真理，打开他们的圣经，邀请人们与你们一起研究其中的宝贵的真理，并将所有的时间花在讲道上，就是你会发现。这地方说什么？说家庭生活圈内，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关怀小组，一般在家里面进行，对吧？
对啊。怀西莫写这个是1903年，
圣母嘛，先知嘛，
这么长久的时间，
这个确实是。
但是这很可怜，我们很小很小教会用这个方法，今天。你有接受你来的小组，你看到他们有开始是一起吃了，好像一个家庭一起吃饭。
是的，
这个 model 是在哪里来的？
这个 model 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并没有去创造这个 model， 这个方法，这圣经里面已经有的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2节，我们所做的所有东西。
Yeah.
就跟当年差不太多，可能吃的东西不太一样，比犹太人，我们吃的比较中国一点，
水煮的，
我们的酱不一样。这个地方《使徒行传》2:42说，当时的这些人受洗之后，对吧？这个章节的这个前文后文，是指的是当时很多人受洗之后他们在干什么？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就是学习圣经嘛。然后彼此交接，就是他们在建立关系，然后掰饼，这地方很重要，就是掰饼就吃东西嘛，对吧？
对。
然后还有祈祷，这几个就是组成了我们这个小组最核心的几个步骤吧。每次去的时候步骤，你会看到左边一个小房子，是建立一个社群，那里边有吃饭，这个太重要了啊！以后我们会详细聊这事情，然后研经、分享跟祷告。这就是我们整个小组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当然有人就说，哎呀，煮饭给别人吃很麻烦啊，花这么多时间，开了那么钱，为什么这很重要，一起要吃饭？
其实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就比如说我们给我们的孩子做饭，会不会觉得麻烦？你不会觉得麻烦。
是啊。
为什么？因为有爱嘛。
对、
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是会，你会发现关爱小组最核心的地方是去关爱慕道友。里面的之后我们会聊到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有这种属灵的奋心的过程。觉得麻烦，那就说明还没奋心起来。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去接触到这些慕道友，去帮助他们，他们的生活被改变的时候，这种喜悦感是最强的。
嗯，
我觉得我们当年也是做很多东西，但是真的是没有觉得麻烦，反而还进行一种所谓的攀比，就是说看谁做的多。因为大家都是很，这是自己的家，当你去奉献的时候就会很开心。
有时我在我的小组啊，慕道友来了、
嗯，
他们来一次两次，看到我们煮给他们吃，
嗯，
他们是很热心，
嗯，
看到我们的爱。有时他们问我 Uncle Johnny， 我可以带东西吗？我可以带什么来？大部分我叫他们，你带食物都可以来、
嗯、
啊，带食物。他们就很高兴可以拿、嗯、带东西来，他们觉得这是我的家。
对。对，
我可以来拿东西来。
我也开始带，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吃什么。我第一次来带了一盘猪肉。
但是他们没有讲，你是我们讲是吃
开始，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带嘛，我只是觉得我已经吃了一个月，就是白食了，我们叫白食嘛，就心里过不去了，我得带点东西。然后当时我就做了一顿猪肉过去，然后大家都很尴尬。然后我就发现为什么没人吃我东西呢？那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吃素，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啊，这很奇怪，没带食物来，
因为我，但是他没有，他们并没有希望我会做东西，
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其实脸皮薄，我都吃了你一个月的东西，就四周了嘛，
对对，
我觉得再不带一点，这孩儿有点说不过去了，然后就随便做了点，我当时就吃猪肉嘛，就把猪肉带过去了，
对。如果我是在你一个小组，如果你家家会有一个小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小组做得好或做得不好？
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有几个原则吧。你看，你会在这个
五个原则、
五个原则，他说我们管它叫左手原则，
嗯，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说。第一个是英文是 community，
嗯，
社区，就是我们经常用大拇指来解释它，为什么呢？是因为用黄长老的解释，是因为这大拇指可以被四个手指包裹住，
包裹
住，就有了什么？就有了一种归属感，
对，
对吧？归属感就是社区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你的这个小组成不成功，是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说你们有没有归属感，
嗯，
或者是你们的这些教友。只是把当成一种项目来做，没有归属感的话，其实也是不成功的。
嗯，
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小组，你跟里面的人关系就会很亲，真是这样的，就是变成了你的 brother and sister， 就是你的很好的朋友了。弟兄姐妹非常非常亲的关系，就是说这个社区它不是在做，当然我们从脑袋里面知道我们在做救灵，但救灵它不是一个工作和一个项目，它是把一个陌生人变成自己亲人的过程。
嗯，
所以说这种归属感是非常非常强的。你不能当成就像你说的，哎呀，我要做饭了，哎呀，这种就是有点
对，不是好像这样啊，你是我的慕道友，你是我的 project 了，
对对，
这不对了啊，
这不是我的项目，
yeah,
对，这是一个生活啊，所以说你的小组成不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里面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们有没有归属感，
嗯、
你们之间的关系到底亲不亲密？
是
啊，如果你跟一个关系不太好的人组个小组，心里还有膈应的话，小组做不好的。所以说很多时候需要我们自己处理我们的教友之间的关系，亲密之后，像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十三章里面谈到，我们彼此相爱，
嗯，
别人才会看见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说这个社群的建立其实是很需要很注意的，
对，
没有这种亲密感啊，没有这种归属感，你做小组再大也没用。
有一个小组的领导跟我说，有关系没问题了。没关系，有大问题。
有关系就没问题。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衡量标准是你自己会知道的。
对，
当你在做关怀小组的时候，你自己会体验到你想不想去。
是啊。
如果你都不想去的话，别人也不会想去。这是一个很直接的。
对
吧？第二个是我们经常用实质来说，叫 leadership 的领袖能力。
Yeah.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之后我们会详细去分享怎么样去培养一个领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领袖会指出方向啊，我们怎么去做些事情，就是一个有一个小组，一个小组有一个很强的领袖是很需要的啊，如果没有领袖的话有时候会没有方向。
对对，
这也是
如果领袖的属灵是很高，我觉得这小组的属灵就够，如果很低，小组的属灵就低。
是的，领袖他不仅仅是一个安排做饭啊什么东西，而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带领。
对，
他作为那种标杆吧，那种东西。
Yeah,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用中指，
最高的
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只能这样。中间那个就最高的那个指头， yeah. 是最长的，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这个小组的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布道，这个是很重要，这是最长的和最重要的。如果你的小组没有慕道友，或者长期找不到慕道友，
对，
那就该换地儿。
应该的，
是，不然的话你就又变成了我们教友之间的这种聚会了，就失去了做关怀小组的目的，就没意思了。
如果没有慕道友，我有一个小组，五个人，大部分是弟兄姐妹，他们每个星期见面是他们一样是五个人。我跟他们说，如果没有你的小组，没有慕道友，没有小组，不是关爱小组，
对，
你们开始祷告，我觉得
对对对
你们祷告，他们说啊祷告啊，我说祷告了，祷告到你找到一个慕道友，
是的，没有慕道友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对这个关怀小组的一个定义。对，所以说中间这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布道的精神，其实这个也不只是这个小组的领袖一个人，而是所有的小组的这些教友，他们都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我们是为了帮助慕道友成立的小组。不是说只是领袖一个人，所有人都不想要，就一个领袖，那也没得，也没办法。对吧，就这是一个，也是其中一个，
好像一个领导找一个科勤在要用教小组，这科勤大部分是对慕道有什么兴趣，如果他们没有，不对了，这事情不
对
了。
是的，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小组文化吧。
对
你会发现在我们耶维教会每一个小组都是非常清晰的这种愿景嘛，就是为了慕道友，没有慕道友就关门了，换地儿关门，直到我们找到有上帝带领有人来到我们小组，我们再继续做下去。如果一个地方开了半年了都没了，我们就关张换地儿。
对
不然的话你久了之后自己慕道友自己教友就会产生其他的这种心不老心态了。
对，
就失去了对旧灵的这种热，
对他们不好，
对，对他们自己不好。下一个是accountability， 就是责任心，或者是有一种监督或者是帮助的这么一种东西。因为在教会小组当中，我们会比如说小组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去询问长老跟牧师的意见。长老跟牧师不是来管这个小组，而是起了一种
帮忙的
一种角色。就因为小组是最整个教会最基层的东西，他的领袖也是可能是在成长期，有些决定的时候需要去询问长老，他每一个决定也会给董事会报备，就是他们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教会董事会也知道每个小组在做什么，也是能给出帮助和鼓励。
对，
这是一个问责，也不说就是小组之后就自己玩了，再也不给别人说了，这也不行。
如果他们自己玩了，这很大问题了。
对啊，然后过两天就开始吃猪肉了。因为像我这种人带猪肉来。
如果牧师跟长老不知道他们学什么，这不对了。
对，所以说他是有一个accountable， 就是鼓励监督加这种一个制度在里边，他需要这么一个东西，能够让教会的董事会也好，牧师能够帮助他们去指引他们很多的地方。
在给委教会，我做一个长老，最重要是我的关系跟小组的领导是很重要。每次有机会跟他们聊一聊，那知道他们的小组怎么样，这很重要。
是的，下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小组它也是一个培养人的地方。它就是培训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教友有一个慕道友受洗了，成为了我们的教友了。他怎么样把他变成一个工人？他的这个培训的地方也是在小组里边，对吧？这就所以说你会发现，小组做的好不好，是这五条原则，有没有归属感社区，有没有一个清晰的 领袖，他在属灵上，在整个执行地上有个领导然后有没有一个布道的文化，对吧？这是很强烈的布道文化，有没有这么一个问责或者是责任心的这么一个机制在里边？那最后一个，这个地方能不能够再继续培养新的教友成为工人的地方？
嗯，
那这五个如果你都有的话，那就很成功了。
嗯，对，谢谢。培养、培训我们的弟兄做小组的领导，我觉得不容易。
嗯，
不容易，要花很多时间。
是的，
在给位，我觉得有一个人有怕一年了、八个月、一年，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呢？
唉。这个问题好难回答。我觉得是我们用接下来的话再分享这个为什么很难。因为属灵的进步是需要靠时间的。
对
啊，每个人的奋心都是要靠时间的，跟上帝的热忱的有关系。我们接下来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做能够让你在你的当地教会里面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关怀小组。
好。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分享这个，好像比如说在 Gateway 很多人就会说你们这个只在澳大利亚有用，其他地方都不好使。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建立的时候有需要一个正确的培训去明白，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就可以帮助你去明白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在你教会里面建立一个有效的关怀小组。
嗯，有人说你们在澳大利亚很容易有留学生。但是我们这边在马来西亚在城市没有啊，怎么这找不到的人呢？
嗯，我觉得这个跟留学生没太大关系，而是跟我们自己作为教育有目的，因为在我们教会关怀小组也不只是有留学生的，还有很多蛮多的，比如说
家庭的，
像你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跟留学生已经没这么大关系了。但是也是能做，
都有中文的，都有年轻人的，都有
有家庭的，
家庭人的，
对，
这里有老人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退休这个年龄段的，
退休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在学习吧，也是在不断的探索。
嗯嗯
对，
我是一个教会的领导，想要开小组，怎么样开始这个工作？
我觉得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属灵的奋心，
属灵的奋心，
这个是所有做事工的根基对吧？就比如说你去看到诗篇里面，大卫的祷告五十章里面谈到过，当他去尝到了救恩的快乐的时候，他就会去教别人怎么样去悔改。
嗯，
我们自己有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奋心？
嗯，
这个是根基的根基，没有这个的话就办不到。所以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 Gateway 当中，怎么去建立一个新的小组，第一步就是有属灵的奋心，我们自己的奋心，也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去通过去学习但以理书、启示录、圣所这几个重要的东西，
启示录
和圣所嘛，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上有个奋心，
这
个成为了我们做事工的所有的根基，也就是学习上帝的话语，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没有这个的话就是你相当于是我用过圣经里面的话，就说当你 reborn 就是你重生之后是一个活人，对吧？奋心起来了，你不能带着死人去开小组，死人就是在罪里面死亡没有奋心的人，你带着死人去做小组是做不动的，
人就看到了，
人就看到了，对
对，
就刚刚你说的，哎呀，我不想给别人做，这种开小组就很难嘛，
是啊，
就我们要的是圣经里面说的是重生的人。
嗯，
就是通过奋心所来的这种人，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对吧？就是查经，那么去学习。
Creature 的吧，
对。
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进步感。
嗯，
没有，他们觉得来的我们的教会来的身体健康不一样。
嗯，
是一样啊。为什么 Daniel 跟启示录很重要？
对，而且你在做小组的时候，你找的这个人。有时候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是上帝给你的那个人，上帝给你的那个人。
如果上帝给了，我们应该有祷告了。
对，我们是需要祷告去求或者是他们对，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去给别人查经，去分享但以理启示录，去帮助人奋心。但有些时候，上帝给的那个人已经是奋心的人了，这样你才可能建立一个关怀小组。不然的话，你还关怀他们，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关怀小组，关怀别人了。明白的，你就说。 关怀小组是为了帮助慕道友的，前提是我们的教友他们已经奉献起来了，不然就没法做了，不然的话你就花时间关怀他们。
开始祷告。
对，祷告，
请上帝跟我们知道谁是
合适帮助我们做关怀小组的，
对，跟他们查经，
跟他们查经，
但你跟启示录，
但你离启示录圣所
下一步了。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可以翻到下两张的这个图片，在后面一个，
在后面的哈，
你会发现这刚刚这个上一个图片，你会发现上面是通过圣经和圣灵的感动成为奉献的第一步，
嗯，
然后下来就是门徒培训了。
对，
就怎么样我们奉献之后就会问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救灵，
嗯，
那么我们就给他一个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门徒培训就是之后我们会有时间的话，我们聊到的这个关于 FAST 呀这一块的这种门徒培训，去帮助他们，给他们一种方法去做传道的工作。
FAST 的课程，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哈。
嗯，
你觉得这课程是帮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了？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帮助我们这些奉新的教友能够学会去怎么样去做一个传道人，就从这是一个从new 就是新的一个小 baby， 就是新生的小孩变成公人的一个过程，对吧？因为你要去做关怀小组，你是做工，你不能拖着婴儿去，婴儿看着你，我也需要关怀，就没法做了。你需要工人，
不能帮忙。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你需要一个工人。那么门徒培训这个 FAST 课程就是帮助我们的教友从一个新生儿，就是属灵新生儿变成工人的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可能有时间可以系统讲一讲这个，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我们教会用的一个工具，一个工具帮助我们，
一个工具，对，
就是从属灵奉新到培养新工人，就是用门徒培训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工人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做布道的活动了。
对，
嗯
嗯。
那么下一个呢？
下一步了。
下一个当然就是你奉新了，
嗯嗯，
你培训了，
嗯嗯。
就开始呗，就是你用通过你，
如果不开始看，你不能学到的，因为是 theory， right？
对对对，
是
都是理论，你这光说不练不行，
对啊、你练不好、啊。
对对对。第三步就是你带着他们开始做一个小组，当然开始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这个慕道友，
嗯，
就开始可能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们还在熟悉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但是你们有个明确的目标是一定要有的啊，所以说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美国当时做关怀小组的时候、
嗯、
开始了五个月都没有
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来，不是说我们不想要人来，是我们也在祷告也在求，同时我也在帮助，
准备的时间，
就准备的时间、
嗯、
然后过了六个月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我们就决定换地方了、
嗯、
就没这个地点就好像不太适合、
嗯、
我们就换去了另外地点，一换地点就来好多人，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也需要一个准备的时间。那么反过来看的话，就说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要开始做小组了，
嗯，
让我们的工人他们都有归属感，对吧？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归属感了，这些慕道友来的时候，他们也会有归属感。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很有这个 PPT 啊很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去看英文，我们讲的是 belong， 就是我们有一个归属感，
对，
我们才去学习。他们在学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嗯，
最后他们学习了真理，他们才会被上帝给更新掉。
对，
这就是我经历的过程，对吧？
对，
我有归属感。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我学习哦，真理是这个，我也被
对呀
改变了、啊。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我们是不太一样啊，这个
就 the opposite。
我们是先来。
开始是你们要信呢、啊，
你们要先相信，然后你们才能归属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们是以慕道友作为目的的一个地方，我们去帮助他，去感化他们，去给他们真理，这是不一样的。
对啊，
对，
有时在教会，我们他们讲，哎，你们要信了，你们受完洗礼了，你们要付钱了，你们全部
十分之一先交起来。你才能跟我们，
然后你坐这边，你可以参加我们的教会。
对对对对，
这是不一样。在新约的教会，我们英文讲 ，we create environment of belonging。
对，就是我们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And then they're open to believing。
嗯。
And then they're open to be transformed。
对，他们有归属感之后，他们自然就会问问题。
应该有问的、啊。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就属于一个比较hardcore， 就是非常
hardcore，
就是无神论。我当时信什么教会？然后最后还是被圣灵感动了，
是、啊、
因为有这种归属感，因为有真理存在，
嗯嗯，
上帝是一定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说，总结一下吧，开始的时候奋心，这是第一步，嗯、就是你要想做工作小组，一定是跟有奋心的人一起做的，
嗯。
然后第二是门徒培训，他们要明白我们为什么做这东西，怎么样去做，就用这个 FAST 的这个资料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啊。然后最后就是实践了。就是开始做、嗯、开始执行，然后啊，这就是关怀小组的成立的一个步骤。
Pastor Chris， 你讲你在美国的时候六个月培训，六个月跟一个团一个小组，
嗯，
有人跟你讲，哎呀 Pastor Chris， 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我可以快开一个小组，用这个方法最好了，
嗯，
为什么要培训？
培训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当时去接触的一些教友能够让他们跟我一样有共同的目标，
这很重要，
这非常非常重要。
Yeah.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一样的话，有人来了他也不会留下来。
对呀、啊，
对吧？因为
他们看到你们不一样嘛。
对对对对对，
你的想法不一样。
对对对，而且还有，比如说我们之后讨论学什么东西。
Yeah.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这个关怀小组是为了慕道友而开设的，
嗯，
不会讨论很深的神学话题在里面。
对，
但如果他们不知道，天天给你讲点儿太深的东西，慕道友来就懵了，
啊、
你们在讲什么？
对啊对啊、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就是开始做起来之后需要有一段时间磨合，就他们看了懂了理论之后，他们还是需要磨合，对，这个很重要。
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是二节，耶稣去了山上，他祷告了，
嗯，
上帝。给他看到这个是你的要叫这个是你的门徒，
嗯，
所以我们一样，如果我们要开一个小组，我们应该是祷告，
嗯，
最重要是祷告，你祷告上帝在我们的教会有一个两个弟兄姐妹可以合作吗，
嗯，
如果你祷告上帝可以开你的眼睛，你可以知道是谁，
是的，
yeah.
没有祷告真的是做不成。我还记得当年我做小组的时候祷告了六个月，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在安德烈神学院、没有小组，我觉得哇没有这个查经也好，没有传就是帮助别人认识上帝的过程就很难受，
嗯，
我祷告了六个月、
yeah.
我找了好多人都没有兴趣，哇当时我就非常的失望，我当时觉得很 frustration、
啊、
就非常的沮丧、嗯、后来也是 Johnny 来密西根讲道然后分享这个他做了个呼召，哇！上次那个大人来，我跟他们在一起，那些人我都不认识，上帝给的咯，这样才做起来了小组。因为开始，因为我想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对这没有兴趣，你做不起来的，所以一定要祷告上帝给你人才做得起来。
嗯。Okay. So just, I think we wrap it up now.
Okay.
I think good. 今天我们学了很多了，我觉得你们都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学的时间不够，
嗯，
如果你要学多一点，可以上网 rightlytrain.org， 有中文的培训视频，你可以有8个，你可以找到，可以学到关怀小组和门徒培训、嗯。然后呢，如果你想，我有学一个本书，如果你们想要一个 ebook， 你可以打你的 email 给我。我可以发给你们，这个 ebook 是叫Business Unusual， 英文叫是
非常运作。
你有读过我的本书吗？
我读过了、我觉得如果你把这本书读完的话，会更详尽的去明白整个的流程是什么、
嗯。
今天我们这个分享只是做一个介绍而已，真正要去想做的话，去读这本书是非常非常详尽。
谢谢你们的时间，我们现在开一个小的时间，如果有问题了我们都可以帮忙。
嗯，
如果我们没有不能回答，我觉得上帝有的回答，我们不能全部都知道怎么样做，因为每个教会不一样
的。
我知道在马来西亚、在新加坡、在香港，每个教会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一步一步来做。上帝可以开路给你们，
嗯，
圣灵可以 帮助你们，你们不要担心。
嗯，
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应该跟新约的教会的方法。
嗯，
这个很重要的。
嗯 ，Amen。
Pastor Chris， 你帮我们祷告吧。
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嗯，天上父，感谢给我们时间能够去分享啊，你给我们的赐福，也帮助啊我们在座的在听的各位，给他们圣灵，让给他们感动，让他们也能够学习啊您的方法，您的啊这样的一个做工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在他们当地的教会能够更好的去为你做工，去带领更好的更多的啊慕道友认识您，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也请你给我们智慧，然后让我们去能够有效的帮助更多的人去明白去经历这样的福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